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以前很喜欢一个日本歌手，叫做夏川里美啊。那她很多歌呢都非常的好听。那后来呢才发现，原来呢她是冲绳啊，就日本冲绳的这个演歌的歌手啊。因为花儿姐姐那时候去冲绳玩的时候，有看到一些这个餐厅呢，她可能之前有请过这个夏川里美呢去演唱啊这个演歌，所以呢她后来就被我知道，原来她是冲绳人。的确，这个夏川里美呢，她就是日本冲绳县石垣岛的原住民出手的这个歌手啊，所以在日本呢，她有一个外号叫心灵歌姬。然后呢，她在1987年还获得了藤山一郎，被誉为呢40年才出现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所以呢，她非常擅长演奏冲绳三线。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要读这一本好书给小朋友听，叫《冲绳不一样》，它是呢朱佑任老师呢所写的这个文章啊内容。好，那花儿姐姐呢上次读到了，就是朱佑任呢他准备要到冲绳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呢会发生什么事哦。正式的公关场合以副知事身份来推荐自家高中棒球，这份量确实有些不同。一会儿回座位，奖学金财团的社长来寒暄，问我知不知道佳农。我想我比较惊讶的是，反而是有日本人主动的跟我提这个。就我所知道，电影在日本是叫好不叫座才对。接着他又说，他的祖父母辈曾经在嘉义，这就让我更惊奇了。初来乍到，其他代办事项还一堆，除了邮局账户早在之前去群马时申请过之外，还有健保卡、在留卡和国民年金等，这些一堆杂项都得去市役所申请，其中又因为表单没有填正确，把宿舍的地址的新混住栋写成了混住栋，一字之差害得我多跑了一次市役所，这些全都麻烦盛元开车带路。我们当然也趁着这个机会在路上聊上不少。他留学过加拿大，说当时班上也有台湾同学，他说那位同学有天上课迟到，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早上跑去买珍珠奶茶，但因为大排长龙的关系最后没及时赶上，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台湾人竟然是这么的喜欢珍珠奶茶，不惜上课迟到也要等。不过我思考方式的相反，就是应该不是喜欢真奶，而是觉得迟到也无所谓吧。聊到了棒球，这次终于聊起来了。他是读卖巨人迷，知道杨代刚今年正好移籍到巨人，也知道陈英伟，而且他以前国中时也待过球队，高中更是在冲绳上学就读，而那是另外一所冲绳的高中棒球名校，只可惜那时他已经没有再打球了。
哎呀，原来如此啊，在台湾棒球也很有人气哦。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上元这个姓氏的时候，想到的是上元浩志哦。
哦，台湾球迷也知道上元浩志吗？
嗯，现在在大联盟嘛，有上大联盟的日本人，通常台湾球迷都会知道。看来在这里要留棒球还算是聊得起来嘛。跑完了市役所之后，拿到再留卡，又凭着再留卡申办了手机的网路，总算是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步调。上元协助我这些生活上的药物是可以报账领终点费的，但他也跟我说，如果我有私人的请求，那问问他能不能帮忙也无妨。他说我没有车，去冲绳很多地方并不方便，他们自己人有车的话就不太想去搭公车，冲绳的公车啊常常迟到，而且呢还要转乘之类的，不是很方便。无论如何，此刻之前还真的是不方便，在冲绳落地十几天了，因为没有行动网路，出门也不敢走远，偏偏琉球大学北口附近又没有什么店家，连超市都要走上十几分钟才能到，不过倒是有便宜的学生食堂和合作社，价格也很配合学生的经济状况，只是用餐时间肯定爆满。现在至少算是搞定基本了，可以稍微松口气。几天之后，京城才发现还有一堆留学生，因为不了解怎么做，根本还没有把在这里的手续给办好，就通知还没办的统一在哪天集合，他会带大家去市役所处理。当然，这已经没有我的事了。琉球大学，只要在琉球大学校园晃一圈，就能够感受到这所学校的左派氛围。我的宿舍千元楼在北口，然而教室却在国际交流中心那一栋，也就是偏东口南口的位置，以至于每天早晨我都得花上20到30分钟，几乎是穿越了整个校园才能够走到教室。在这段路程中，固定 会先在北口处的一个红绿灯附近看到一面抗议美军基地的大型手绘海报，接着过了球洋桥，又会在中央食堂附近看到几面的看板，内容是抗议基地反战为主，看板上还号召大家在某月某日时到哪处集结要准备抗议，或者是在几号时会举办冲绳站经验者与学者公开的演讲等等。
将首纳基地扩张阻止某月某日的县民党会抗议行动，
冲绳站的悲剧不能够再度发生，冲绳站经验者某某女士莅临演讲。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来的时间凑巧有大事要发生在动员，后来才发现那些看板基本上是常驻没有停过，就是内容会更新，这个月可能是针对加守纳基地，在下个月换成是普天间这样。好，小朋友，我们刚前面呢读到的是冲绳不一样啊，那我们进入到琉球大学了，花儿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哦。 虽然我才刚来不久，但倒是很快就体会到感受到一二。别的不说，经常白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直升机吵死人的螺旋桨声。课堂间或者是在校园走动时，也不时会听到战斗机或直升机划过天空所留下的爆音声响。还有一天，我很晚才回到宿舍，在阳台上看到了某处光线特别亮，还以为是有演唱会或者是祭典大型活动举办，后来才知道那是普天间基地罢了。这也难怪抗议呼吁大家要正视基地问题的看板会放在学校人潮最多的食堂那边，跟当初在群马当交换生时差不多。短期的留学生主要还是以日文课跟一些基础文化的历史课为主，有差的就是在我自己，当时我的日文还很破，只能够乖乖的在学初中级的文法和课程，如今算是进步了不少，总算是可以跟上了较高级的应用班。其中有趣的是，还是属委员老师的听解课了。他上课的内容会播一些日本电视节目，然后要我们在讲义上复写节目当中的内容，内容他特别挑选过。我不会放动画，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会上网看。而最常放的是一些以综艺方式演出的知识性节目，例如走访了日本各地，体验了不同的风俗民情等，或者是挖掘日本各种存在日常一般人浑然不觉但其实很怪异的事物，这跟差别是什么节目等等。片中还提到，由于事关国民的称呼方式，政府曾经几次开会讨论是否该统一日本这个字的发音，然而不管哪一次，结果都是维持现状，想怎么叫都可以。不愧是日本人啊，完全下不了决定。在我们忙着复写节目当中教授的解释时，委员老师这么吐槽着。而有一次片中的主题是琉球大学，节目中以造访了琉大的校庆为起始，接着述说琉球大学的历史。当初在战后一片苛难的环境下，美军率先设立了琉球大学，说是大学，但一开始只有简陋低矮的平房充当教室，教室内的桌椅看起来也只有现今小学的水准不到。但由于战火的摧残，冲绳当时是一片焦土，终于有学校可以学习，还是相当令人欣慰的。不过这些进入到学校就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冲绳人们也渐渐地明白，美军占领冲绳，侵害冲绳在地人的人权，强行地征收了土地作为基地之用等问题，于是这些学生在当时就多次向美军政府表达抗议，甚至先后地爆发过两次的留大事件，使得部分的事件参与者遭到了退学的处分。节目制作组也访问到当时遭到退学的人士，尽管日后被琉球大学撤销了处分并且追赠学位，但是当时那些学运领袖回忆着这件事后还是说了，当时难过的也不是什么被退学或者诉求没有达成等等，真正令人感到哀伤的是我们发现到我们并没有被当成一个人被尊重的对待这件事。看到这里，多少对校内为何有那么多的社运号召感到理解了。后来又在冲绳文化课与历史课都上到，当初冲绳本来寄望回归日本本土之后，美军基地的问题渴望获得解决，只可惜回归是回归了，但美军基地还是好端端的在那边不动如山。原本当初冲绳人就不满美军政府，多次要求必须将冲绳交还给日本本土，但那是在真的回归之后，又在回归当天开始，不断抗议基地仍然存在的事实，这也让不熟脉络的一般日本人有所误解，认为你冲绳当初自己说要回归日本，现在回归之后又整天抗议，认为冲绳人两套标准，直到现在的冲绳也还是跟日本的本岛的人有一层代沟。但我想来过冲绳住一阵子就不难理解冲绳基地的问题，即使是很基本的也好，不过这确实也是难题。尽管我不喜欢天天有直升机阻止我赖床，可是就现实的世界情势来讲，地图一摊开，冲绳的位置就这么方便，那么刚好，没有道理美国会想放弃，而美国不想，日本更不可能有什么举动。 好，小朋友，这个冲绳呢，花儿姐姐记得好像去过一次还是两次，应该是一次了啊。那印象很深刻，就去冲绳玩的时候啊，朋友呢很想去吃烧肉啊。那花儿姐姐呢查了一下，诶，这个冲绳呢吃烧肉还真的是蛮有这个排名的啊。那很多人他们都会去查一下这个冲绳烧肉呢有没有推荐。那花儿姐姐就看到我有，诶，这个冲绳的烧肉推荐包括呢什么烧肉呢乃我那霸，或者是猪内脏我那霸烧肉店，或者是什么和牛烧肉，牛武士，还有日出烧肉等等啊。好，那这些烧肉店呢，其实我查了一下，有些呢其实已经暂停营业了哈，可能呢是这个老板的时间到了哈，就不行再营业，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真的有这个冲绳烧肉的推荐排行榜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